大家好，今日系7月19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丧生，另有一人失踪。美伊战争持续，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声明指，17号该基地为应付伊朗弹道导弹同无人机袭击，造成上述伤亡。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 TV。今日7月18号，我系邓梅。佢哋嘅牺牲只会令我哋决心更加坚定。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随后发文咁话。美国媒体 Axios 指出，今次袭击系自两周前冲突再次爆发以嚟，首次造成美军人员丧生，亦都令呢轮战争中阵亡嘅美军人数增加到16人。据悉，伊朗星期六至少发射咗两枚弹道导弹，击中咗约旦穆尔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这个基地驻有美军部队同埋战斗机，美军唔可以死人，系川普总统曾经表示嘅红线。X 平台流出至今最清晰嘅画面，显示伊朗革命卫队今日清晨由伊朗发射一枚弹道飞弹，击中该空军基地宿舍同埋营房区嘅瞬间。川普曾经作上述表示，华盛顿接下来又会怎样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声明或者会成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前奏。德克兰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巴斯·阿斯拉尼表示，他说双方过去几日的交火属于有限而且受到控制的范围。他认为冲突似乎未到双方对抗的最终阶段。今晚行动将比之前更广泛。美国官员其后向 CBS News 表示，亦都有消息指出，美国战争部正准备大幅升级冲突，预计好快将会对伊朗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今次约旦攻击事件可能会成为美国大幅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导火线。此外，以色列第13频道消息说，美国正准备通过向中东地区派遣大约100架加油机，扩大对伊朗的行动范围。为应付该区可能出现的重大局势升级，以色列国防机构正作准备。华尔街日报指出，熟悉伊朗袭击事件的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已经迅速调整了他们的战术，来绕过先进的美国反导弹防御盾牌。伊朗政权正积极地部署先进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以极端速度飞行，并且在末端阶段执行不可预测的机动动作，严重考验着西方的拦截能力。而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对这些打击的准确性显著提升，发出了红色警报。这个指向一个高度协调的计划，莫斯科或者是北京可能正向德克兰提供即时卫星和坐标数据。美国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安全警觉，尤其是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因应中东局势紧张升级，美国亦发表全球安全警告。美国中央司令部确认，美东时间7月17号晚上已经完成对伊朗进行的连续第七晚空袭，行动打击伊朗的监视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库和海上力量。伊朗亚雅图拉尔亚兹德、阿巴斯港和格什姆等地，据开源情报报道，先后遭美军袭击。有消息指，伊朗中部一带发生多宗爆炸，这个地区据信藏有地下飞弹基地。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已经历三轮美军空袭。伊朗方面表示，美军空袭令到第116座通讯塔中断，消息由霍尔木兹金省通讯管理局公布。美军在波斯湾周边袭击伊朗石里克，伊朗媒体塔斯尼姆消息报道，对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因为本吉海水淡化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和相关电力变压器，18号当日遇袭后被彻底摧毁。伊朗政府网站报道，这间厂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美军完成第七轮打击之后，伊朗随即作出报复，空袭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和军事据点，科威特、巴林和约旦都属于目标。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在星期六早些时候拦截了10枚伊朗飞弹，并且击落了4架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科威特方面报告，星期六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受袭被击中，现场其后发生火灾。 多个发电机组一度停止运作，而呢座被攻击的海水淡化设施是科威特两日内第二座。卫星影像显示，伊朗星期六发动攻击之后，科威特一处石油设施附近燃起大火，现场浓烟滚滚，严重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是由袭击造成。科威特石油公司较早时话，今朝石油行业一个重要设施受到伊朗反复残酷袭击。伊朗再次向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发动袭击行动。卡塔尔外交部在星期六正式发表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作出严厉谴责。外交部重申，以科威特国的电力和海水淡化厂为目标，已经是完全越过了所有红线。再来看回伊朗的情况。上个月美国和德克兰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承诺已经被暂停。土耳其媒体说，消息由伊朗副外长卡奇姆加里巴巴迪星期六宣布。美国总统在备忘录上面的签名毫无价值，亦告无效。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地时间18号晚上发表了一份强硬声明。他又威胁美国一旦执意开展，最终将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以下再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情况。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军仲是严格执行。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五艘商船已被改道，一艘船舶亦都失去行动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截至7月18号表示，另一方面，伊朗官方支持的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晚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由班达尔阿巴斯地区向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未指明的船只发射了多枚飞弹。之前的通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已经作出更新，美国的海军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已经将这宗事件重新归类做劫船事件。17号在也门南部的亚丁湾海域，被控制的阿萨纳号化学品船已经遭操纵开入索马里的领海。
中医讲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亦就跟着调整，而家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这个正是调理脾胃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夏天大家最喜欢开冷气。中医讲夏天人体是外热内寒。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是最怕冻的。你想想，日日喝冰水，冷饮冰冻啤酒，脾胃一受寒，体内的湿气和垃圾就排不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着乱。这个时候吃三高代谢补，正好趁住夏天呢，将身体里边累积的湿气、毒素好好咁清一清，等脾胃恢复正常运作。同大家报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推出组合优惠啦，16樽装打85折，30樽装咧打8折，买30樽等于悭翻6樽嘅钱。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将优惠带翻屋企。
战况越演越烈。美国已经连续第八晚向伊朗发动空袭，华盛顿正向中东增派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为了报复前一晚约旦美军基地遇袭，造成两名美军士兵丧生，美军在美东时间18号下午6点针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空袭。根据中央司令部声明，今次行动目的是要迅速惩罚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两宗爆炸事件据报发生在伊朗南部班班达尔伦格哈、伊朗邻近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拉伯湾的主要省份，几乎都遭新一轮美军空袭。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由阿巴斯地区向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未指明船只发射多枚导弹。伊朗官媒报道，几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受影响，伊朗贾斯克附近水厂泵站因战乱受损。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影片显示，在阿巴斯港附近，部分伊朗妇女聚集庆祝美军空袭伊斯兰政权，他们高喊口号，向美国传递继续加油，你们做得很好的讯息，反映出伊朗国内对伊斯兰现政权的不满情绪的冲突中占据上风。美国总统川普就约旦事件中两名美军士兵丧生表示非常令人悲痛，强调为了国家利益，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川普对伊朗声称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的回应是一点都不在乎。五角大楼已经确认约旦基地袭击造成两人丧生、一人失踪、4人受伤。 为咗扩大伊朗战争，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 CAN 同《华尔街日报》报道，华盛顿正喺度增派战机。除咗先前部署嘅空中加油机外，新增战机包括 F-35 隐形战斗机同 F-16 战机。伊朗地对空导弹雷达 F-16 具备攻击能力，美军可以借此维持空中优势。数十架空中加油机获美国军方增派到以色列，会驻扎在以色列空军基地，目的是进一步减少对民航造成的干扰。伊朗声称在这种情况下暂停履行停火协议。全球旅游示警已经由美国发布，德克兰已经停止履行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营电视台说，备忘录上个月由巴基斯坦调停达成。那份协议原计划停火60日展开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限制伊朗核计划。面对紧张局势，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全球旅游示警，呼吁美国公民提高警觉，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民众。国务院建议要密切留意大使馆警示，旅行安排亦都要调整。中共同俄罗斯在这场地缘角力中扮演的角色亦正受到关注。美国官员怀疑中共俄罗斯可能向伊朗提供了目标定位数据，令到伊朗可以异常精准地袭击敏感目标。《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德克兰在这次攻击入面显示出高度准确性。伊朗经济学家德西内扎德分析，中共利用伊朗作为战术工具，维持中东紧张局势，分散美国压力，并在霍尔木兹战争期间提供军事支持、装备和卫星数据。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攻势，同时中东战火正持续蔓延，几乎市区多处起火。俄军刚刚向当地发射大约40枚弹道导弹。
俄国已经被迫调整战场部署，源于乌克兰近日加强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和运输路线。多达200个精锐鲁比孔无人机部队已经由前线调走，负责守护黑海和亚速海的影子船队。这项消息由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洛夫迪在星期六向基辅独立报作出透露，鲁比孔属俄军效率最高的无人机作战单位之一。布洛夫迪指出，今次的部署就意味着每一艘影子船队的船只都配有专责小组戒备。布洛夫迪表示，过去13日乌方已经攻击172艘俄国船舶，到星期五再有8艘船只遇袭，当中一艘邮轮位于亚速海，其余目标就全部在黑海。至于俄国的调动，除了这个无人机作战部队，还包括第51防空师的相关人员和装备，以及黑海舰队一个防空团。俄军17号在东北部战线企图越过国境线，渗透哈尔科夫州科扎查洛潘，行动最终被乌克兰第425突击团成功击退。俄军在包括克里米亚的占领区补给线，成为乌军今年夏季启动的后勤封锁行动主要打击目标之一。17号夜间，乌克兰发动袭击，令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一座油库现场陷入一片巨大火焰和浓烟之中。克里米亚正被乌克兰攻击逐步孤立。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明确指出，费多罗夫说，当地没几久之后可能形同孤岛，俄国亦可能因此面对难以预料的后果。一款俄罗斯最新武器意外被北约取得，令莫斯科觉得更加头痛。乌克兰国防部证实，乌克兰近日在战场上缴获了一架几乎是完整的俄罗斯海龟坦克。这架坦克因为加装了异常厚实的附加装置和顶部防护结构而闻名，被视为是俄军应付无人机攻击的极端设计。北约可以借此掌握俄军装甲改进技术和战术缺陷。据悉，乌方已将这架坦克送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作详细的分析研究。北约正加快提升防卫能力，俄军弱点逐渐暴露之际，捷克政府计划到2027年增加360亿克朗国防预算，令国防支出达到北约规定，占国内生产总值 2%。 这项计划由捷克总理巴比斯近期宣布，他之前受美国批评。巴比斯表示，将会优先履行北约国防支出承诺，而不是增加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王瑞雪终年54岁。呢名中共四川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7月15号晚突然离世。网上盛传消息指，王瑞雪在南京出席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会见公安部长黄小雄，其后返成都，当晚就在办公室内寻短见，并非正常离世。官方的通报则说，王瑞雪是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之后不幸离世。黄小雄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公安部长身份出席南京举行的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据中央社和香港明报等媒体报道，身为四川公安系统一把手的黄瑞雪，按理应有出席这场会议。网上指会议结束之后返抵成都，他当晚传出发生不测。网上在16号朝早出现大量有关黄瑞雪去世原因的猜测，官方到下午先发讣告，并以不幸离世来形容，这种常用于非正常丧生的讲法令外界更添疑虑。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和刑侦局政委均是黄瑞雪曾任职务，公开履历显示其仕途一路攀升，2022年7月调任四川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外界视他为重要大管家。因为黄瑞雪在公安部任职期间，先后为郭声琨、赵克志和黄小雄部长效力，并在赵克志和黄小雄任内出任办公厅主任。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发文认为，黄小雄接掌公安部之后，当局持续整肃赵克志旧部，而这宗事件正在其中延续。蔡慎坤以黄瑞雪2022年调往甘肃作为他早已经被边缘化的证明。不过另一名 X 视频人大包王朝就说，黄瑞雪其实是黄小雄亲信，这次出事反映黄小雄面临整肃压力。叶寒冰在任的2024年5月落马，他是黄瑞雪的前任四川省公安厅长，现在黄瑞雪亦都传出异样的情况。前有叶寒冰，后有黄瑞雪，被保护的大佬都要安顿好他的家人了。有网民敢留言，黄瑞雪任职期间对当地法轮功遭受迫害去世的问题被指负有关键责任。四川省政法委是当地迫害法轮功的幕后黑手，明慧网亦都曾经报道过。
一名捷克公民近日遭中共拘留，事件备受外界关注。中共在6月底的机场拘捕这名捷克公民，捷克传媒认为案件或者涉同中共人质外交策略，中共可能将这名捷克公民当成筹码，要求捷克释放被控为外国势力非法活动的中国记者杨毅明。这名被拘留人士是捷克奥尔迪斯公司员工，公司隶属捷克斯洛伐克集团，主要出口雷达相关设备。杨毅明是中共党媒《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今年一月被查出实际上是隶属中共情报机构，并且长期在布拉格监视和搜集政治与学术界特定人士的情报。美籍缅甸研究员敏申几日前被拘留。捷克智库创办人马定合说，这宗案件令人联想到这件事。他分析指，中共官方上个月邀请他出席一场会议，其后就将他拘捕，并指控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看来两宗案件都是经过预先策划的行动，北京明确将这两件事作出连结，即是拘留捷克公民和在捷克被控间谍罪的中国公民。捷克政坛亦都迅即对这宗事件引起强烈反弹。大约40人的代表团将在19号至25号到中国访问，由捷克众议院议长冈川富夫率领，外交部副部长和企业界人士亦都是团内。费雪促请捷克取消今次访问计划，他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这名捷克公民到中国协助机场雷达设备认证，原来是受中共官方邀请，但最终却遭逮捕。费雪同时披露，捷克外交部应该就赴中国发出旅游警示。费雪指出，前外交部长李帕夫斯基亦都批评说，如果真是如外界所说，中共拘留捷克公民是为了拿来交换一名中共间谍，这样政府至少应该告知捷克公民前往中国存在风险，因为你可能会成为人质，但是政府至今都没有这样讲过。
根据统计，我们专注看荧幕的时候呢，眨眼的次数会从每分钟15次跌到5次以下。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晏昼眼睛特别干特别酸痛。有个很简单的补救方法，眯埋双眼2秒，再用力眨下眼5次，让你眼泪水重新铺满眼球。不过讲真的， 工作一忙起上嚟，边个记得住啊？所以好多人咧，而家改食润眼补，用食嘅人工泪液嚟到辅助，每日早晚补充，唔使靠意志力去记住眨眼，令到眼睛维持喺比较好嘅状态。试睇下，一个月后咧，你会有感觉。而家就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产品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